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二级教授郭伟被抓了，大新闻啊！一般国内这些大学的首席科学家被抓啊，往往都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就对自己的女学生上下其手，是吧？这个性骚扰或者性侵，当然也有可能是男学生啊。第二，就是学术造假；第三，贪污科研经费。这郭伟这次犯事儿啊，他呢的确是贪污科研经费了啊。但是呢，他没有对自己的女学生啊上下其手，因为他还没招到女学生呢啊。另外呢，他也没有搞学术造假，为什么呢？因为学术造假也是有门槛的，它跟一般的造假不太一样啊。因为前面有学术两个字，你比如说一般的造假，你说造假包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不是造假包子吗？用的纸馅来做包子，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你只要胆子大，敢为非作歹，目无法纪，你就能做假包子，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生产这个假药，假药其实也不需要技术含量，你只要胆子大，你随便拿什么东西做成药丸，这不就是造假药了吗？但是学术造假不太一样，学术造假还是有一些学术门槛的。你比如说你把一个农民正在种地了，你把他叫过来说，你给我搞一个学术造假，给我写一篇学术造假的论文，你看他能写出来吗？肯定写不出来，对不对？也就是说学术造假还是需要一定的学术水平的。这位郭伟啊，应该说并不具备学术造假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二级教授啊，他的真实学历只有高中毕业。而且更可笑的是啊，揭露郭伟的竟然就是江苏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学生打假科技骗子的故事啊。
我叫郭伟，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03年博士毕业以后，我是一直从事纳米材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2016年，我从国外回到了祖国，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国内纳米材料的研究。
事情的起因呢，要从2023年开始讲起啊。2023年的时候，这江苏科技大学啊，面向全球开始招聘呢这个学术带头人。这江苏科技大学呢，在江苏的镇江啊，虽然叫科技大学啊，其实没什么来头，早年就是一个中专，专门培养船舶方面的人才的啊。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升为本科，但是学术力量不行嘛，一直到2007年、2008年才有资格招博士。但是你像这样一个学校，那你想想你能找到那个正儿八经的院士吗？不太可能来。所以在2023年，他们下了血本，在全球范围内啊招聘学术带头人，开出的条件呢也非常诱人啊，年薪140万人民币，安家费300万，每年不低于500万的科研经费。就是在这个诱人的条件之下，郭伟来应聘了。人家条件也是非常光鲜的，1994年陕西的理科高考状元，西安交大的本科和硕士，哎，还是一个院士的弟子啊。那这个硕士毕业之后呢，就去了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读博士，读完之后又到九州大学去读博士，后来又到美国的加州大学去读博士啊，三所大学联合培养了这名博士啊。博士毕业之后呢，那去到德国去了，到德国之后啊，哎，那这科研成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啊。就是到2016年之前，他呢一共发了170篇 SCI 的论文，这个数字啊足够震撼江苏科技大学的。因为你想想 SCI 论文呢、啊、一般来说你要做一个博士生，你搞几年博士这个论文的搞这个实验啊，能发一篇 SCI 论文不得了了，一般就能毕业了。很多教授终其一生也就发几篇了。那你想想人家郭伟今年只有49岁啊， SCI 论文已经发表了170篇，而且、啊、他就获得了德国的红宝学者这个称号啊。而且国内的荣誉也不得了啊，说2013年和2016年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那这个是非常过硬的啊。那这么光鲜的履历啊，江苏科技大学一看不得了，直接引进吧，就引进到了江苏科技大学做学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估计年薪就是140万啊。而且呢这个还给了他其他更优惠的条件啊。到了江苏科技大学之后呢，哎，好像啊这个情况就有点不太对。为什么呢？他当年啊人家江苏科技大学就让他给研究生开课，他呢都说特别忙，他就推掉了啊。然后当年招了2名硕士生，这2名硕士生呢后来都联合培养，就让别人去带了啊。2024年他招了一名博士生，这名博士生啊进来之后呢，就觉得他这个导师有点不太对劲儿。为什么有点不对劲儿呢？说这个导师啊平时啊找他们开会啊从来不谈业务，都是在谈什么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就是这种啊像总书记讲话，不太像导师讲话。 因为总书记讲话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从来不告诉你亲自指导，因为亲自指导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具体的这个实验应该怎么做，实验这个烧杯里头放几毫升的液体啊，这试管里头到底应该加热到多少度啊，这亲自指导，对不对？这个你一般来说你干不了，你可以部署，你可以指挥，但你没有办法亲自指导。所以你看到了吗，总书记从来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从来不亲自指导，这东西的确有专业门槛，他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导师啊，说有一篇论文是他过维写的，他呢一看这个论文呢 SCI 论文，他一查这第三作者的确是郭伟，但人有照片，他看这个照片就明显不是郭伟啊，他就起了疑心，起了疑心他就查了查这个导师，他越查越觉得不太对劲儿，他就觉得这个导师很多这个论文跟他都对不上。这个时候呢，哎，他就跟他的导师就讲啊，说要搞一些实验呢，他导师呢也不让他搞实验，然后一提到指挥论文的事情呢，他就说你自学，给你这个国外一些纳米方面的东西你去自学。最后他就跟学校反映说这个郭伟不太对头，江苏科技大学立刻就驳斥了这名学生，你这个你搞这个导师啊，这个不对，你要端正态度。最后呢，他这个招的第一个博士生啊，无奈之下就在今年的年初呢就选择了退学，退学之后到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又有一名他的学生跟学校反映，好像是他另外一名学生，这个学生就跟学校反映说这个老师肯定有问题，结果呢学校就说不要影响，人家现在郭伟这个教授啊正在申请俄罗斯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呢，你不要把影响人家申请外籍院士啊，说今年九月份开始举报啊，没消息。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学生好像就把这个消息啊直接捅给媒体了，捅给媒体的时候呢还通知付了这个郭伟教师在 KTV 里头啊跟其他人的不雅视频，那一下不就炸了吗？那么这个你想想，一个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在 KTV 里头直接这个有不雅视频吗？那很多人就开始一起来调查这个郭伟，一调查不得了，再来发现这个郭伟啊就完全就是个骗子。你比如说吧，他这150篇的 SCI 论文一查，其中有七八十篇呢这个全都是假的。怎么个假的呢？就是啊，哎，这个 SCI 论文里头的确有叫郭伟的，因为郭伟的名字其实是太普通了，对不对？一搜在知网上有一万多篇论文，但是呢这个郭伟就是把其他的那些郭伟都据为己有，所以这个郭伟估计平时就是有一个爱好，哎，在这个知网上搜自己的名字，一看人其他的科学家叫郭伟啊，哎，立刻就据为己有了。另外这个国家科技进步这个一等奖和二等奖也特别可笑啊，2013年和2016年的确有两个郭伟啊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但是这两个郭伟明显不是这个郭伟啊，这郭伟也是看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那有个叫郭伟的，于是他就把人家那个郭伟啊据为己有了。你说这胆子大不大？而且呢再来一查，什么1994年的陕西省高考状元根本就不是他，人那个人叫楚怀湘，考上了清华大学，结果呢这个所谓的郭伟根本就不是陕西人，他是江苏的吉安人。你看这都是明显的假的啊，一查这就爆了，就爆了之后这江苏科技大学就坐不住了啊，在今年的11月17号就宣布说我们跟这个郭伟解聘了，然后与此同时呢他还报警了，报警之后呢，哎，这警察就把这个郭伟给抓起来了，现在这个郭伟啊就已经关押在看守所了。那很多媒体就开始连篇累牍的开始调查这个郭伟了，有那澎湃记者就到江苏吉安那个叫永丰县一个城三村的地方啊去查了，对，郭伟就是这儿的。到那村里头啊，村民都知道郭伟这个人呢、他从来没听说过郭伟这个人上过大学，这个人就在临镇呢读了一个高中，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就是一农民嘛，好像在外面挣了一点钱，回家盖了一栋楼，但也没挣太多啊，说那个楼盖好了之后啊他都始终没有装修。总而言之，村里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郭伟这个人呢，他是读过大学的啊。然后呢有媒体就查说这个郭伟啊，你说啊他到了江苏科技大学被聘请为首席科学家，他骗两年也不容易啊，因为你一般来说啊骗子当领导比较容易，咋咋呼呼的，因为领导嘛有的时候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一下就行了，开会这宏观层面上我告诉你应该怎么跟美国搞好关系，怎么跟日本进行坚决斗争，这个其实都好讲，但是作为一个导师，你在这个大学里头，你当首席科学家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太容易露馅了。 他怎么能够在江苏科技大学搞了两年没露馅呢？有记者去调查，你比如说他到了江苏科技大学啊，人家江苏科技大学2023年就给他安排新生的开学第一讲，让他搞讲座。人家郭伟啊搞的讲座特别沉着，在整个讲座过程中间一句话没讲，他找了他一个其他人到这搞讲座，他呢当主持人。然后呢学校让他啊给硕士生开课，他说太忙了他不搞。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记者去调查啊，那人家个首席科学家必须得跟江苏科技大学签订合同啊，你在限定的时间内你必须得出科研成果。结果呢这郭伟怎么搞的呢？哎，那当时不是有很多骗子吗，给这个老师就发邮件，哎，说我帮你啊来写书写文章。哎，后来就有一个公关公司找到郭伟了，说我们这有一本书啊，哎，只要4000多块钱你就可以当副主编，中间有第三章到第八章归你写，但是不用你写，我们来写啊，10万字。郭伟一听喜从天降啊，立刻就给这个人来寄了4000多块钱，于是出了一本书叫什么纳米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郭伟呢就是写成了副主编，其实他一个字没写。郭伟一看，哎，这个人靠谱啊，马上就提出来跟他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找了3本外国的著作，都是纳米领域内的，说你帮我翻译，翻译完了出版，出版之后呢我给你钱。结果呢人家那个人还说那得有版权授权协议啊，哎，郭伟呢就拿过来了。那个人一看这版权授权协议啊，字迹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 PS 搞出来的，就有点疑神疑鬼，但是郭伟还是给他汇了18万块钱。你看这个郭伟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啊，哎，来搞这种假的学术成果啊。这件事情啊给人感觉啊就简直是像当代的这个拍案惊奇，就是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竟然在江苏科技大学告了2年，而且如果不是他的学生举报，如果不是他的学生捅到外面的媒体上，可能还在继续行骗呢。你说荒唐不荒唐？要说这个郭伟啊，他学历是假的，加州大学毕业证现在大家已经看了都是 PS 的，但他这个所有的履历中间有一项是真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工程院的外籍院士，他是今年正式申请的，而且已经都批复了，当时凤凰网都报道了，说这个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郭伟啊，哎，被评上了俄罗斯工程院的外籍院士。然后这个郭伟不就出事了吗？郭伟出事之后，这个俄罗斯工程院的中国组部专门发了一个声明，说我们现在重新审核一下郭伟的这个申报院士的材料啊，暂停他的资格。但是他这个声明啊就挺有意思的，他这个你看俄罗斯工程院的中国总部啊，他同时底下还有一个这个名称，这名称是什么呢？名称叫什么俄工立工这个公司。哎，你说这个俄罗斯的工程院的中国总部怎么还是一个俄工立工公司呢？好像也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但我这里给你讲，其实这个俄罗斯工程院所谓的这个中国总部也就是个骗子机构。
2022年5月11日，俄罗斯工程院与中工联创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工联创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俄罗斯工程院在华全权代表开展业务。随着中俄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提升，两国合作发展蓬勃向好，并肩前进。
这个骗子机构啊，2年之前还被另外一个中国的学生专门打过假。这名学生啊，名字叫做耿同学，他在 B 站有个账号叫耿同学讲故事啊。
中国网有这样一则报道：25位华人当选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这25人里边有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苏州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都是很有学术成绩的。可是这位丁院士是什么鬼？什么交流促进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什么有限公司董事长，你的科研成绩呢？搜索全网，丁院士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工作单位，什么研究领域，有什么特殊贡献，一概不知。
这耿同学啊，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硕士生啊，他平时就热衷于搞一些科普，搞一些学术打假。这小伙子有一天就发现了俄罗斯工程院在中国有一个总部。
2020年1月3日，北京市人才工作局推进俄罗斯工程院中国北京中心设立事宜。2020年1月8日，深入交流探讨俄罗斯工程院中国北京中心设立事宜，并协同俄中人文合作发展中心 环球英才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共建俄罗斯工程院中国中心协议。2022年4月20日，经俄罗斯工程院中国中心2020至2021年推荐，25名华人专家当选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这个总部中间呢，发展了很多中国的院士吗？其中他这个中国中心的主任叫丁伟峰，这丁伟峰那自然就是这个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了。但是查这个丁伟峰啊，他查来查去发现这丁伟峰没有一篇学术论文。
丁院士对我说话的时候喜欢带 TMD 啊，还对我有很多恶评，这充分体现了丁院士严厉的教学风格。但是很可惜，我没有找到丁院士在哪个学校任职，也没有在知网上找到任何一篇丁院士的学生的论文，也就是说丁院士并没有带过研究生。太可惜了，这种严厉的教学风格其他人可能无福消受了。
只在知网上有两篇新闻报道，那就不太对了。那你按道理来讲，俄罗斯工程院你的院士你总得有论文吧，咱别说你论文水平多高，他发现这个丁院士一点论文没有，然后在中国呢还成立了很多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丁院士是多家企业的法人和董事长，其中不乏注册资本过千万的。
那公司呢搞的也不是什么这个机器人啊之类的，都搞些什么化妆品啊之类的啊，也不像什么高大上的产品啊，好像还跟其他人有一些什么官司啊等等啊。他就觉得这个丁伟峰可能是造假，于是呢他就在网上做了一个视频，这视频就质疑这个丁伟峰他到底他有没有学术能力啊。与此同时他还扩展性的做了一些调查，这俄罗斯的工程院啊在中国发展的其他院士都有水货的嫌疑。你比如说他发现有个叫马新的院士。
再看这位马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带领团队在本领域主要顶刊英国皇家化学、老牌化工期刊顶刊以及 Nature 子刊等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有一说一，这个学术成果还是很强的。有多强？已经达到了北航化学院博士生的平均水平。
那马新的院士啊，是江苏师范大学的一个老师啊。
马院士啊，团队负责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整个团队一个博导都没有，所以不能招博士，全靠硕士搞科研啊，然后还能评上院士，让我们学校这些教授们老脸往哪搁呀？一年招好几个博士，连个结清长江都评不上。
你想想啊，院士嘛，对吧？你院士的话，你怎么你也得带个博士嘛，你只能带硕士，你能当什么院士呢？
而且人家马院士不仅学术能力出众，还自己开公司当董事长，这家企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小微级，虽然是小微级，但是自身风险高达八条，涉足关系更是高达12个，这是其他小微型企业无法企及的啊！主营业务化妆品、文化用品、通讯设备开发，一时间给我干懵了，跨度这么大吗？啊，这几个业务之间有啥关联吗？马院士是啥专业来着？我都想不起来了，从介绍上来看好像是化学专业的。
然后他紧接着就发现了，不仅仅这个俄罗斯工程院院士有水货，还有一个叫乌克兰的工程院院士啊，在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啊。
今天有个报道，中南大学90后教授当选乌克兰国家工程院院士，研究保健品的啊。这家公司是能查到的，但是查不到这家公司的官方网站，也找不到这家公司的任何产品。我很期待这家公司的新产品的，我会努力扒掉这个产品的内裤的。
他就把这些信息弄在一起做了一期视频，做了一些视频之后呢，他就放到网上了啊。结果没想到人家这个丁伟峰院士就看到了。就在去年的1月31号，这丁伟峰院士就率领几个人就到北航去找这个耿同学。这耿同学呢确实也比较机灵啊，双方在会议室里他就打开了这个摄像机，让自己的同学把这个过程给录下来了啊。
你把来
你现在先别录，
没事，录着没事。
哎呀，你不是
这样，
那对方一看他录像了，这个气势就有点落后啊，就跟他说：“哎，先不要录嘛。”耿同学说：“没关系，没关系，咱录嘛，这有什么问题咱们讲，对吧？对吧？”紧接着对方就开始跟他讲了：“
是这样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吧？你说俄罗斯外籍院士有多荒唐？这个你说话能负责吗？
那可以
吓唬这个年轻人啊。然后人家耿同学说：我能负责，没问题。对方就讲了。”你说这些人的院士是不是有问题啊？人家需要向你证明吗？人家没有的话，人家网上没有公布，你查不到的话就没有吗？
就是一个院士，他首先在学术层面就有非常高的成就，这个大家可以公认吗？那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学术成就，所以我对你产生质疑。如果你现在能拿出你的学术成就，我马上道歉；如果拿不出来，请让我继续保持质疑。 找不到的话，
你找不到就是不存在。
你拿出来，我就把我
必须给你证明才能存在，是吧？
学术圈是这个样子。
啊，对方就威胁他。如果这东西给对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需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呢。双方唇枪舌剑呢。当然这个北航在这里头确确实实做的也不太对啊。人家丁伟峰作为俄罗斯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到北航去找这个学生去对峙啊。这北航竟然没有派校长出来迎接，就派了一个辅导员。这辅导员呢一开始介绍的时候还说，
咱是中工联创科技和环球英才网，反正这个啊，咱们各位领导，每天老师来。
停！有关键词要打断啊，就是这里边有任何的官方机构，中国的官方机构参与吗？
我还真不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您称之为领导这件事情严谨吗？
行，
那好，
有了您接受。
这小伙子挺机灵的啊。后来，这丁伟峰院士的助手就说了啊，我们回头把这个丁院士的资料、学术成果都给你总结下来，给你发过来。那小伙子就说了，你只要发过来，我发现有，我马上给你道歉，我马上给你做视频道歉。结果呢，
我用文字明明白白的说了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并且请求看到丁院士的研究成果。副总经理回复收到，回复时间为1月31日下午3点多钟，截止视频成稿2月2日下午3点多钟，我没有看到丁某峰院士的一根学术成果，可能丁院士正在忙着考研啊。
与此同时，他在网上还说这个丁伟峰的很多履历啊都是非常可疑。你比如说他这个最大的一个学术成就啊，是从德国连续九次引进了一个叫诺伯的科学家到中国来，然后这个诺伯的科学家被引进这个事例啊还受到了习大大的表扬，习大大在德国访问的时候还重点提及了这个事例。这小伙子说话也挺幽默的。
这句话第一个问题，着重提及，提及就是提一嘴，着重提及该怎么理解？第二个问题，这两位德国专家到底是不是丁院士引进的，还请丁院士拿出证据。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领导人到底提及了什么？我们在官方媒体当中可以看到领导人的原话啊，提到了德国专家，但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丁院士。
他说连续九次引进一个人，这个人是孟获吗？是不是你连续九次引进一个人是啥意思啊？是这个人搬家搬了九次吗？是搬了17次家吗？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说这文法都有问题啊。当然他这些视频播完之后啊，那个俄罗斯中心就跟他解除关系了啊。后来知识分子啊这个公众号就做过调查，说这个俄罗斯工程院啊跟这个非洲科学院都是这个丁伟峰是负责人。你想想这个非洲科学院跟俄罗斯工程院咱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啊，但总而言之负责人都是这个丁伟峰。而这个丁伟峰不是有个助手吗，叫焦雪琴。这焦雪琴那天也跟着这个丁伟峰一起到这个北航，跟他是兴师问罪去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质疑就是你的认为有力量，还是这个工程院评选院士的专业机构的认可有力量？
同样，
你认为你的
都不是政府官方的，都不既然都不是政府官方的，你如何判断两个哪个是有力量，哪个是不有力的？
你怎么说不是政府官方的？
拿出证据，是哪一个政府官方的组织？
在这边，
是哪一个？你告诉我，请直接告诉我是哪一个政府相关的组织。
但是这个焦雪琴呢，他既是俄罗斯工程院的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又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中心主任。俄罗斯自然科学院跟俄罗斯的工程院啊，好像这个机构啊也都合并在一起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两天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啊，其实啊那个俄工科力啊，我们查了一下也特别可笑。这个家企业你在企查查查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企业注册资本金是100万，有两家搞进去的啊，法人代表是谁不知道，不公开。利润是多少不公开，员工呢没有一个人在国内报了社保，其实就是一个野鸡机构啊。这家企业没有任何可供查询的信息。
然后在俄罗斯工程院中国中心这个网站的下方，我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地址，中科大厦 A座12层，离我只有2.6公里，那我就坐个地铁就去了，只为瞻仰院士风采。大楼有一点旧啊，一楼破破烂烂的，像个菜市场一样，进出十分自由，有门卫，但是和没有一样。我就找12层，一看怎么是空的呀，但是在其他层看到了这个公司啊，层数错了，有些字还掉了啊，但是确实还是在12层啊。旁边这个墙都掉皮了啊，墙上还有各种广告跟告示啊。我穿过一楼的菜市场来到12层，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场景。我想找的俄罗斯工程院中国中心呢，我还问了这家公司的前台，你们公司是干啥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他是管行政的，不懂业务啊。我在他们公司还转了一圈 我也没看出来这家公司到底经营的是个什么业务。
然后呢，电话和邮箱又跟北京的有两家企业重合，那些企业的我看注册资本金只有5万块钱。说到底，其实不管是这个俄罗斯的工程院也好，乌克兰的工程院也好，非洲的科学院也好，俄罗斯的自然科学院也好，通通都是一个骗子企业，全都是骗子。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他们如果不服可以到日本来起诉我啊，我不怕他们起诉啊。那么这些骗子机构啊，其实在中国只要交钱就是可以办的，网上都有啊。你要申请俄罗斯工程院的院士啊，报价有人说是23000，有人说是40万人民币，价格差别巨大，行情呢也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如果是中国的工程院的院士或者中国的科学院的院士，不要钱让你进去装门面嘛。但是如果你要是在中国，你就是个骗子，那你只要交20000到40000，你就可以当俄罗斯工程院的院士、外籍院士。这些年他们在中国发展了很多啊，就说几十上百人呢。现在这个乌克兰的工程院、俄罗斯的工程院、非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啊，几乎全都被中国给包圆了。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工程院的背后不是还有一家网站吗？叫全球英才网。这全球英才网啊，这个本身呢也是一家企业啊，他们又跟中国网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中国网你听起来抬头非常大啊，其实中国网的主办单位呢是中国公关协会。公关协会大家都理解啊，其实就是专门给企业发稿的。我还查了一下他后台的广告看了一下啊，其中有一个广告就专门为你写文章，写完文章给你推到他们的公众号或者流媒体上，融媒体上，哎，5万到12万。大家都知道郭伟当选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啊，搞出什么什么纳米技术啊，哎，都首先是这个中国网先发的。这个作者呢叫王一，按道理来讲，你中国网发的这个作者王一肯定是个记者嘛。我一搜，王一根本没有记者资格，在中国记者网上也查不到这个王一的这个记者的资格啊。说白了，其实所谓的这个报道啊，都是公关稿，都是付钱的。然后这个公关稿出来之后呢，哎，被转到了什么凤凰网啊，或者是中国日报网啊，都是花钱操作的。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了吗，郭伟这个骗子之所以能够骗到江苏科技大学，客观的原因就在于有这个俄罗斯工程院这样的野鸡的骗子机构，哎，在给他们装门面，有这个所谓的中国网，什么全球英才网搞的这种公关稿，这种方式呢，哎，为他们来包装。就是在这样一层一层的骗子机构的帮助之下，根本没有上过大学的这个骗子郭伟，最后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国纳米领域的这个首席科学家，最后呢竟然登堂入室，当上了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二级教授啊。你说荒唐不荒唐？你说可笑不可笑？你说可悲不可悲？但这个事件中间，我个人认为啊，最可悲的是什么，就是这两个打假啊，其实全都是学生在搞。无论是郭伟最先被曝光过程中间，也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工程院那个耿同学，他们都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在负责打假。那么我们想请问，江苏科技大学作为一个大学，你连自己引进这样的一个首席科学家，你连最基本的核查都没有做吗？那个加州大学的博士毕业证都是 PS 的，你看不出来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三等奖叫郭伟的，你们都没做一个简单的信息核实吗？那170篇的 SCI 论文，你稍微查一下，那都有作者的单位，你都应该知道那个此郭伟非彼郭伟啊。然后一年前学生就向你举报有问题了，他们呢坐视不管，9月份的时候向江苏科技大学举报了，江苏科技大学还说不要影响郭伟评选俄罗斯工程院的院士。如果一个社会打假要靠大学生硕士生，而自己的学校在整个过程中间别说是被骗子所骗了啊，他就是跟骗子一起在合演啊。那么我们想问，那除了这个郭伟以外，其他的高校里头还有没有类似的呢？我想一定还有，就包括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工程院的那些院士里头，那个叫谭松文，这中南大学的特聘教授，那乌克兰的工程院的院士，还有那个马新，在江苏的一个师范大学的现在的一个导师，我看还有一些医院的主任医师也当了这个俄罗斯的工程院院士，现在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外籍名单里头还有在中国的好多人。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这些人可以说基本全都是骗子。所以啊，我觉得啊， 一个郭伟倒下去了，这问题不大，哪个地方都有骗子嘛。但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造假机制批量生产出来的这个骗子，有没有通过这一个事件被通通查出来，让他们现行？另外，关于俄罗斯的自然科学院，包括这个乌克兰的自然科学院啊，俄乌战争大家都知道打得很激烈，其实在中国的学术圈他们打得也很激烈，都在激烈的争夺中国的骗子市场。有关部门有没有查出这些骗子机构？如果这些机制不改变的话，那我相信像郭伟这种能当上首席科学家的事情今后还会上演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现在先别录，
没事，录着没事。
不是，介绍一下，你这样子从哪儿来的？你不知道？
我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
咱是中工联创科技和华球人才网，反正这个几个，咱们各位领导，老师来。
停，有一个有关键词要打断啊，就这里边有任何的官方机构，中国的官方机构参与吗？
我还真不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您称这些领导这件事情联系吗？
行，
那好。
然后关于你那个视频，
哎，
俄罗斯外交那些视频，
哎，是
被人家造成影响
啊，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
造成具体的什么影响？您说一说。造成具体的什么影响？您说一说。没有是吧？
你这让我怎么我哪介绍？
那谁能介绍一下具体的什么影响？
是这样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
你说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院士就是都荒唐。这个你说话能负责吗？
可以，我不是说所有，因为我在视频里说得很清楚，尤其其中那几个人，他们没有代表不公开这个文章。
你查了吗？
我查了。如果您现在拿出来，就是说这几个人，您现在相关的文章拿出来，他不需要达到院士水平，只需要能达到一个普通的教授的水平，我就愿意道歉。但是您道歉依然不行，您现在拿出来，我现在马上发视频道歉。
有这样的问题吗？
是不是？
我很不好意思。
然后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个，这个对他们，你喷的这几个人，就你说的这个评价的这几个人，你认为你的评价是真实的，而且是？
但我现在出发点的是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一个院士，他首先在学术层面都有非常高的成就，这个大家就公认了。那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学术成就，所以我对你产生质疑。如果你现在能拿出你的学术成就，我马上道歉。如果拿不出来，请让我继续保持质疑。这到底是不是？
你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个现在让他们拿相关的，
谁拿都行，只要我
相关的论文来给你看，让你认为他们够格了。
所有的院士，我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士，所有的院士，我这么不能找，为什么俄罗斯工程院院士都找不到？找不到的话，
你找不到是不存在。
你拿出来，我就把握
了。必须给你证明才能存在，是吧？
学术圈是这个样子，
我必须给你证明。
不是，那我跟着广大网友证明，你现在什么情况呢？拿不出论文，你现在这个院士刚开始评选，非常公开不透明，不公开不透明的学校，
不公开不透明，
你的论文成果在哪儿啊？是不是这种道理啊？
怎么没有
成果在哪儿？
怎么没有呢？
拿出来了。
那你之前你说非要拿出来，
不是？你现在拿出来，我当场就道歉。我当然给所有人道歉，向广大网友道歉，直播道歉。
那不是道歉呢，那么简单。